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绽放生命的光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今天我们的节目会和收音机前的姐妹朋友，尤其是已经做了母亲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当我读到圣经上很多有关做母亲的教导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心里很感动，慢慢的在家中试着遵行这些教导。于是我会看到我们家里原来很混乱的场面开始止息，而慢慢的步入正轨，不顺服的行为也转变成为顺服。当我们持守所制定的家庭作息时，生活中的规律也开始成型。但每每此时，我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并不是在单纯的发挥母爱，反而更像是军队中的长官、监察员一类的职责。难道敬虔爱主的母亲就是这样吗？这点使我感到很疑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会有同感。我心里仿佛感觉到我一定是遗漏了什么。感谢神，当我继续翻开圣经往下读，急切地搜索更多有关做母亲的经文的时候，他向我启示了那个遗留的部分。我在提多书二章第四节找到了答案。我读到了母亲要爱儿女。表面上看来，这段陈述实在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当我再一次借着吉姆的书开始深入探讨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发现做母亲就是要给予爱，她应该慈爱地对待孩子，简单地说，他们应该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小资讯帮助我从发号施令的长官转变成了满怀慈爱的母亲。我们曾经都会探讨过有关对丈夫的爱，知道在希腊文中有好几个字都可以代表爱。神对他的儿女所发出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即使我们犯罪，他仍不计一切的代价来爱我们。而我们作为母亲，当然要将这种如同神一般的爱延伸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
当我发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享受亲子关系之后，家中好像确实有了改变。祷告和管教当然还是要继续，但是开始使家中有了欢乐的气氛。当我去顺服神的话语，他就在我心中动工，并且改变了我。我注意到 当我把生命投入在训练教导孩子学习神的诫命时，我开始非常的珍视他们。他们对我而言不再只是责任，我渴望和他们单独的相处，陪他们玩耍。他们是神摆在我生命中仅仅次于丈夫的人物。那么我想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做法，让我们在这个发挥母爱的目标上一起努力的学习。首先我想说的是祷告的心。你我所能给予儿女最好的爱的那份礼物，就是为他们祷告，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曾经读到一首佚名诗，其中的信息呢，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做母亲一直所坚信的。有人家道丰富，享尽尊荣爱戴，我虽无祖传家业，但我有一位母亲为我代求。我有母亲为我代求，日日到主座前求。哦，她为我带来何等改变，因着母亲的代求。有人坐享荣华富贵，依靠钱财势力，我却拥有永世基业，因为我有一位母亲为我代求。母亲的祈祷不能救我，唯有我自己的祈祷能。但母亲领我来到主前，她永不离弃我。是的，我有一位母亲为我代求，日日到主座前求。啊，她为我带来何等改变，因着母亲的代求。所以说呢，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开始时，为自己的儿女祷告，这能使他们得着无数无数的益处，并使你发自内心深处的关爱他们。当一个母亲心中充满爱，她会主动地为家人殷勤喜乐地供应生活中的一切所需，好像营养均衡的食物、干净的衣服、安全舒适的家。也许我们在照料一般的家务事，比如说煮饭啊、洗衣服等等这些事上，我们会很烦躁，并不太兴奋的时候，如果心中充满母爱，就会完全不同。母爱能使人把自己放在一边，以照顾家人的日常所需来表达爱。一位母亲如果不满足儿女的基本需求，就好像是忽略需求这个词，根据美国法庭的定义，为故意不满足儿童身体上的基本需要。许多母亲会感到纳闷，为什么他们的孩子老是不听话，会顶嘴、暴躁、易怒，让他觉得很头疼，难以管教。也许原因呢，就出在做妈妈的并没有供应孩子基本的身体需求，比如说均衡的营养、定时定量的三餐、清洁的身体、舒适的衣服以及充足的睡眠。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情绪上、灵命里的需求。孩子如果因为我们而感到快乐，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就好像会像天堂一样的美好。无论是在清晨的闹钟响后，或是从学校接孩子回家的路上，或者孩子们从外面刚刚进门的时候，他们都需要感受到母亲的快乐。诗篇说道，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时，我决心努力让快乐成为我的习惯。那么我们怎么样在照顾孩子这些繁琐的起居，还要顾虑他们情绪上的需求、灵命里的需求的时候，还能保持自己这颗平安喜乐的心呢？从每天早上要开始祷告，而且是时常祷告。早上一听到女儿醒来的声音，我就会一面走进她的房间，一面心里在默默的祷告。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我就会在前往学校接送他们的路上来祷告。我希望他们能够感觉到， 在他们离家一整天之后，我很兴奋，很期待再见到他们。就像以前我所听到的一句话说，你的态度营造出家里的气氛。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饱含深意，对我和很多的妈妈影响也非常大。我也从一篇文章学会了如何发光，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描述，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写道，我父亲身上有一股像磁铁般的力量吸引着我，我常常在放学后顾不得和朋友出去玩，就直接的往他经营的五金店里跑。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如此喜爱亲近父亲呢？为什么我喜爱亲近父亲胜于各种活动呢？因为每一次我一踏进他的店门，他整个人就好像一盏灯点亮起来一样，他的双眼发亮，笑容满面，整个脸上的表情都流露出他见到我的无比喜乐。他似乎要向大家宣布，大家快瞧，我儿子来了。我实在喜欢这一刻那种感觉，虽然当时我还不懂，但那些强而有力的非语言沟通就如同磁铁般吸引我去亲近我父亲。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 93% 是非语言的沟通。每当你见到孩子的时候，要热情燃烧，要使你的热情发光，尤其是你脸上的表情和你说话的语调，这发光的动力来自于你最深的认知，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宝贝，他就是上帝赐给你的珍宝。身为母亲，你我对孩子的生命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力，我们有使他们生命发光的那一把钥匙，那就是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和他们分享我们发自内心的喜乐，这样的喜乐具有非常奇妙的感染力。圣经中不乏基督徒应该甘心付出的这样的劝诫，主耶稣是怎么做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段马可福音里面的经文呢，大家肯定都会经常的念到。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掌握的原则，帮助我们成为一位甘心付出的母亲，喜乐的母亲，并且以充满爱、温馨和活力的方式付出，而不是每天耷拉着脸有很多的抱怨和不情愿，把家里的重担和孩子的事情都当作任务一样来完成。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付出，因为这是你的本分。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女人，是一个愿意付出的女人，因此神自己也是如此，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马可福音里主耶稣的例子一样。我们身为基督徒要付出，身为妻子要付出，身为母亲也要付出。哪怕你是单身者，或者是在职场求职者，都是需要付出。这就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当尽的本分。那么作为母亲为子女付出，我们的微笑、活力，像打招呼、拥抱、称赞、鼓励、赞美，以及为他们准备三餐、陪他们玩耍的时间，还有我们倾听的耳朵，我们对他们的接来送往等等服务，这都是我们应当付出的本分。
找不到别人倾诉， 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薛华夫人在《甜蜜的家庭》这本书里每一章都有提到，在一个家中必须有人制造家庭回忆并肩负使命，使家庭生活成为一种艺术，必须有人成为筑巢者以及室内装潢师，有人成为祷告的勇士和惊喜的策划家。在此人的眼中，这个家值得为之努力，值得付上一生的代价，值得辛劳地教导孩子敬畏神，值得甘心乐意的工作来管理和维持。在《甜蜜的家庭》这本书中呢，薛华夫人谈了很多，文中在向读者表明一个信息，这个人指的就是妻子、母亲，也就是所说的这个持家的人，因此他必须拥有甘心付出的生命，这是身为母亲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我们身为母亲做一位合神心意的女人的基础。下面我们一起思想一下新约圣经中关于撒种和收割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九章第六节说道，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还有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当我默想撒种和收割的原则时，开始慢慢的明白，我在生活中长期撒在孩子身上的种子，好像有耐心或者没有耐心，信心十足或者是缺乏自信，仁慈还是自私，即将是我在未来的岁月中所要收获的。当我们思想撒种和收割的原则时，不能忘记做母亲的在付出时不该有别的用意或怀着自私的动机。我们服侍孩子只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心意，就如同我们为丈夫所做的，我们对孩子所做的乃是不求回报的。我们的母爱不是为了得到赞美、感谢、认同，或者是得到孩子的好行为。我们以各样实际的方式付出自己的母爱，单单只因为这是神对母亲的期望，是神赋予母亲的职责，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条件，也没有例外，更没有附加的注解。神的命令很清楚，就是要我们爱儿女。家中的每一成员都应该是家居生活就好像欢乐的 party 一样。为了让家中真的能有这样的气氛，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幽默感，学会经常微笑和大笑。最重要的是，开始会自然地使用以我爱为开始的句子，用这种句子来点出生活中每一层面的美好，就好像我们经常说，我爱星期六，我爱主日，我爱星期三晚上到教会参加祷告会，我爱和你的朋友在一起，我爱我们的晚餐，爱我们的家庭敬拜，爱和你一起散步，爱听音乐等等等等。尤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你，爱孩子。当我们谈到神托付给母亲的任务，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但别忘了，透过他的话语，在他的全能以及恩典下，他完全供应我们的需要，使我们能照他的命令行。我们是何等有福，能够为他养育照顾他所赏赐的产业。 神的话语中有多走一里路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仅存在心的原则。马太福音五章第四十一节，主教导我们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让我们来面对这个事实，我们既然已经身为人母，就必须恪尽职责，这是神要我们走的第一里路。那么何不再多走一里呢？让你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显得更加的特别，点缀一下，使平凡无奇的生活成为如同宴会般的庆贺。就好像拿我们每天都必须要吃的晚餐来说，我们都必须要吃晚餐，为什么我们不能使它特别一点呢？只要简单的点上蜡烛，或者从院子里摘一朵鲜花，或者是绿色植物，用一些季节性的装饰，有一些节日的气氛，改变桌布啊，像餐垫这些东西，就可以让一顿简单的晚餐变得很有气氛。我有一个朋友 Judy， 她曾经准备了一个红色的盘子，沿着盘子的边上写了一圈金色的字，今天你最特别。每当家里有人心情低落，或者在外面遭受挫折的时候，他就会为那个人用上这个特别的红盘子，使他的座位增添了明亮的色彩，使他一顿简单的晚饭就得到了鼓励和安慰，可以感受到家人对他的爱。或者我们也可以在一些很特别的地方进餐，比方说可以到院子里野餐，或者换一个房间就盘腿坐在地上吃饭。不仅用餐地点我们可以经常会换一换有惊喜，在吃法上我们也可以花一点心思，比如说我们可以倒着顺序上菜，让大家从甜点先开始吃，或者把每道菜都编上号，让每个人抽一个号，再按照每个人所抽的号码顺序来上菜。或者我们也可以和年纪小一点的孩子们，我们把菜单设计成一个藏宝图，把一些菜我们藏在屋内，一些藏在屋外，每道菜都有一个线索才可以找出来。我们可以按照自己家庭的需求，还有你时间和精力的多少，去运用这些小心思。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已经走了一里路，只要再多走上一里路，生活就会增添很多的乐趣和气氛。再者，我们何不把主日变成一周中最特别的一天？路德·格里汉曾经说过，把周日变成最棒的一天。下午总有些可以大家一起参加的活动，或者一起外出也好，使孩子们得到特别的款待，因为这是主日，是值得庆贺和感恩的日子。你可以在主日做任何事，多走一里路，庆贺你们成为基督徒。还有一个小建议，比如说家中有人生病了，可以端出托盘来，点缀一些小花，或者是点上蜡烛，做一点特别的菜给他。还有别忘了在他床头摆一个小摇铃，让他有任何需要就可以随时摇铃。日常生活的例行琐事乃是第一里路，他们都是庆贺的最佳机会。但是如果我们肯花心思再多走上一里路，你会发现不仅满足了日常生活的这些琐碎，而且它变得没有再那么枯燥，只是单单的责任感，而变得非常的有乐趣，而且使家人更加开心的团聚在一起。提多书二章四节教导我们，丈夫和孩子比我们其他任何人的关系都重要。想想我们是不是现在也会经历着这样的情况，我们和外人讲电话喋喋不休，却不和自己的孩子说话。我们常常用心地去倾听别人讲话，却不听自己的孩子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们花时间在别人的身上，却常常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孩子。我们对人微笑，给人带来欢乐和鼓励，却经常累到已经没有再这样的表情给自己的孩子。一位母亲曾经问道，你有没有注意过，你和朋友说话与和家人说话的语气不同？ 我们常会不知不觉地把最好的事物，自己最美好最光鲜的那一面展现给不熟识的人，却把剩余的自己比较负面的东西留给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做母亲需要祷告，唯有神才能使我们的心喜乐、宽广、乐于付出、沉静，唯有神才能使我们的心专注在生命的首要关系上，他能供应我们所需的力量，使我们再多走一里路，按照神的心意来承担母亲的职分。这个任务并不容易，但我们可以透过基督来成就一切。因为就好像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心中的